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好，在今天的正道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一个大日子，感谢你赐下你的圣子，感谢你让他为我们的罪钉死于十字架上，在第三日为我们复活，全然替代了我们的罪孽。感谢你解你的圣子，借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孽。慈爱的天父，我们也真的是感谢你今天也在我们当中，求你亲自膏抹孩子的口，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保守我们接下来聚会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复活节和受难日是基督教会两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受难日聚焦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耶稣代替人受苦，人的罪替人赎罪，而复活节则是对耶稣基督复活的确认和宣告。今天我讲到的经文来自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的第十五章一到十五节，一到十一节。如果大家可以看这个你们身边的圣经，或者是看大屏幕的这个 PPT， 如果找到了这个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十一节经文。好，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位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这是使徒保罗致哥林多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当中，保罗他试图通过与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沟通，解决哥林多教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同我们今天的很多教会、很多的团契一样，哥林多的教会当时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党派纷争，比如说个别教会成员的道德行为可能不端。保罗还需要回应当时哥林多教会肢体的很多个别的问题，比如说在一个异教的这个环境大环境中，我们作为基督徒如何生活，可能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可能无论是在德国还是中国，这个基督徒已经变成了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少数派的时候，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应该怎么样生活。所以哥林多书信处理的问题很多可能是我们现在也会碰到的问题。比如说当时有这个祭祀偶像的这个肉，作为基督徒要不要吃这些肉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里，那么保罗他要处理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的肢体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一到十一节的一个大背景。那么保罗是如何回应的呢？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一到十一节，他首先确定根据保罗传给哥林多人的福音，那么这也是哥林多人他们自己已经领受了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的内容刚才我们已经读到，很可能是早期教会流传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宣讲，或者是说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平时念的在聚会的时候念的这个使徒信经或者是尼西亚信经。那么在这里大家看到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一到十一章这几节短短的话，这个第一这个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说第三天复活，这样可能是早期初代的教会他们的信仰的宣讲一个非常早的一个简短的这样的一个信经。那么这里保罗他所说的这个圣经，可能是他指的是保罗是个犹太人，指的是我们现在手上所拿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旧约的部分。那么无论是对早期教会来说还是对保罗来说，这样的一个福音它是上帝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行动的延续和实现。不过保罗在这里当他说到这个根据这个圣经所说的他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这是指这个我们手上的现在的这个旧约圣经的哪一些章节。但是呢那时候保罗他脑海当中想到的很可能是比如说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五到六节为我们描述的这样的一个受苦的仆人这样的一个一样的经节。在以赛亚书的这个五十三章五到六节写到，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以及后面的以赛亚书可能提到的第十一到第十二节，耶和华他必看见自己受苦的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得以称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而基督在第三天复活，也许保罗他想到了这个旧约当中的何西阿书的第六章一到二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复兴，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以及很多诗篇当中提到的 复活的章节。大家可以看到，保罗作为犹太人，当他提到复活的时候，他提到的其实他想到的是一个身体的复活。当然这里如果大家再把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往后读一读，就会感受到或者说看到保罗这里提的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更新的身体，是一个与旧的肉体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身体。这也是犹太文化他们理解复活的一种方式。但是哥林多人他想的是什么？刚才保罗已经说过，其实他传给哥林多人的福音，哥林多人也是接受的，哥林多人他接受复活。但是这样的一种耶稣基督身体的复活却是与哥林多人的想象不太一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哥林多旅行？如果去过的话，可能还能够看到，就是现在的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里面，还有当时古代的这样的一个遗迹，作为古希腊罗马社会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哥林多城是一座富庶繁华的这样的一座商业大城，你可以说这是古希腊的上海也不为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哥林多城当中的这个哥林多的这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的很多肢体，它会特别的强调灵性，甚至强调超灵性，认为并且自己富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恩赐。他们如此强调灵性的东西，因此他们会认为这样保罗所谈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复活对于他们来说就会是粗俗的，甚至是有一点尴尬的。尤其是对哥林多教会那些里面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受过很好的哲学训练的这些肢体来说，如果他们可能受过柏拉图哲学的这个影响，他们多多少少或者读过柏拉图的斐多篇，或者是斐多篇的某一个流传，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身体它会污染灵魂，会阻碍灵魂去认识里面的世界。人在死了以后，灵魂要脱离身体到达一个纯洁的理念世界，这才是对灵魂的一种禁恋和解脱。因此大家可以看到，上帝使基督在第三日身体复活，本来对整个人类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恩典和奇迹。哥林多人他们也乐于接受复活，接受福音，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放下自己对复活的前见，放空自己，接受恩典。他们只是乐于接受，或者是说选择自己愿意接受的那些部分。而上帝的真理和作为却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和预设。这样超出人类的想象和预设的经历，在门徒，在使徒跟随基督，见证神通过他向人类行大事的过程中，恐怕经历了很多，有很多颠覆人认知的经验。当大家看来耶稣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的时候，却见证和经历了他能够驱赶污鬼，他能够医治病人，他能够平静风浪等等奇迹。也许隐隐约约也从流传在加利利的流言中得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一切都超出预想和想象。当耶稣的名声从加利利流传四方，甚至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当大家都感知到耶稣力量，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和耶路撒冷的众人要把他 当作将犹太人拯救出罗马人军事统治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首领，或者是一个新的犹太人的王来迎接的时候，但是这时候又一次超出了大家的设想和想象的是，大家以为的这样的一位大君王，却以世人看来极为羞辱的方式被处以极刑，被罗马人在十字架上处以极刑。但又一次超出大家预想和想象的是，这一次死亡并非是终点和归宿，在黑暗的死亡之后是充满了希望和救恩的基督在第三日复活。见证基督耶稣复活的证人如同一条长长的见证的链条，以彼得为首的十二使徒，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当中跟他更近的人，有500名弟兄，有耶稣的亲人雅各，当然雅各最开始的时候对自己的这个家族中的这样的一位兄弟还是有一个怀疑的态度，但是后来他是也成了这个坚实的见证。到众使徒，这些人都是长长的见证链条中的一环，而基督诚然了解到我们人类的软弱，所以他在复活之后不断地显现给不同的人群看见。而基督也诚然是知道人是需要他亲自为他们打开明亮眼睛，人们才能理解他复活的意义，才能勇敢地从那时候起一直到将来为这样的一个奇迹做见证。而这样的一个长长的见证的链条才能通过时间的长廊一直流传到今天。我们这个周的主日是4月9日，而今天非常特别，第一，当然它是复活节，是一个普世欢庆的日子。那么4月9日它还很特殊，这是因为在78年前，德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反纳粹的新教牧师、神学家，可能大家在德国居住可能听过有一条街叫 Dietrich Bonhoeffer Straße， 或者有些学校叫 Dietrich Bonhoeffer Gymnasium， 就是根据这位神学家所命名的街道和学校。那么在78年前的4月9日，就是这一位反纳粹的潘霍华牧师，或者是说彭霍菲尔牧师，被纳粹政府处决的日子。在78年前的这一天，被纳粹囚禁的潘霍华在监狱的同伴的请求下带领了他们在监狱中的祷告会。这一年的复活节也是潘霍华一生中度过的最后的一个复活节。在这次祷告会上，潘霍华为大家诠释的经文是彼得一书第一章的3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以及以赛亚书的53章第5节，刚才我们已经听到的，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医治。据说潘霍华谈到这次集体的囚禁 给在场的每一个人所带来的思想和心智上的影响。那么在这一次祷告会之后，潘霍华牧师就被纳粹分子带走，被带到了帕骚以北40公里处一个叫做 Schönbeck 的这样的一个校舍当中被关押。在那里同样被关押的还有一位来自英国的情报人员，叫 Penner Best。 当时在 Schönbeck 的这些纳粹分子，他们传唤潘霍华说，囚犯潘霍华起来上路了。周围的人都明白面对他的将是什么，而潘霍华也请来这位来自英国的 Penner Best 弟兄，如果他还能够有幸能够再回到英国的话，替他去传达他的老朋友 George Bell 主教的一个问候。潘霍华这时他最后想对自己朋友说的话是，这是终了，但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始。之后潘霍华在24小时内就在 Flossenbürg 的集中营被纳粹处决了，年仅39岁。潘霍华基于对基督复活的确信，他坚信这是终了，但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始。而在潘霍华去世的同一天，与他一同被关押的其他的囚犯被释放了，得以重新开启自由的生活。一个人走向死亡，随之走向新生，另一些人则走向自由，得以在战争之后、灾难之后重新塑造生活和世界。这也可以看作是潘霍华复活节的见证。而我们所熟悉的一首诗歌叫做《所有美善的力量》，是潘霍华牧师于1944年12月所作。可以说这也是这首诗歌是潘霍华最后的诗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否感受到耶稣基督复活所带来的喜悦和希望？你是否愿意成为从初代教会开始，经由彼得、经由雅各、经由众使徒、众门徒，以及经由像潘霍华牧师这样的见证人，传递到我们手上的耶稣基督复活的确信？是的，主已复活。那么我们也如基督所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阿们。在我讲到的这个最后一个刚才非常重要的这个主题，就是从初代教会一直经由现在的一个长长的见证的这样的一个链条。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如果你确信基督耶稣已经在第三日复活，愿意接受这一份的喜悦和希望，我也邀请愿意的弟兄姐妹可以拿一张这样的彩色的纸，然后我们一起做一个长长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的链条。就很简单，你就把这个纸这样的折过来，然后那个用胶水把它胶好，然后下一位的弟兄姐妹，然后你这样穿过来，然后用胶水粘好，我们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长长的见证的信条。然后呢，我觉得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独特的、特别的，所以呢，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纸条链条的颜色也是不同的，象征了我们在天父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都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